欢迎来到事件早聊教室，在这里我们将跟你分享儿童治疗与教养的相关资讯，请记得订阅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这里是事件复健科诊所的早聊教室，我们又来啦。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Hell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想念我们呢？
对啊，还记得我们吗？
我是职能治疗师蒋云君蒋老师。
我是古阳老师。
隔了大概应该有2个月我们才又跟大家见面。
对啊，
用声音见面，
没错。
对呀，今天呢，我们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回馈一下的是，上次其实我们录完 podcast 之后，收到很多回馈耶。
对呀，好开心哦！第一次录 podcast 就可以收到大家的留言，我们看的都很感动哦，谢谢你们，
给自己一个小鼓掌。好，这样让我们非常的开心，
嗯，
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动力继续去有给大家更多的内容。
嗯，对啊，因为像有听众们就有说到说，觉得老师们讲的内容啊很清楚，可以得到知识。
嗯，而且其实这当然就是我们录 podcast 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嗯，
就是要让大家去普及更多跟早疗相关的知识，不管是已经有接触早疗的朋友们，或者是还没有很熟悉的朋友们。
嗯，对啊，就是把我们现在目前可能可以让透过声音分享知识，然后让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得到一些我们在早聊时候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小技巧这样。还有听众们有说老师们的声音很好听，谢谢你哦，我们收到了。
对，这个很害羞。
对，就是总之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老师们说的留言或是回馈，我们都可以收到。
对啊，因为其实那你们的留言内容我们都是会一一去查看的。对。
对，就是像是说假如你们可能在家里有跟小朋友的一些相处上的教养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许愿说，哦，好想知道怎么样处理孩子的情绪哦，或是怎么样教他做穿衣服啊或者吃饭的一些技巧这样子。
对，或者是可能像很多家长也有很多，包括他们买了很多玩具不知道怎么玩，或者是想要可能选购一些相关的东西，嗯，也都是我们可以去聊天的范畴之一哦。
哦，对呀，啊，所以呢现在就是5月份嘛，
嗯，
对不
对？
对，
5月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对，
妈妈们是不是都很期待？
5月份就是都会想到第一个就是母亲节，
没错，要感谢我们伟大的妈妈们。
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打算要来介绍说，诶，如果在家里的话呢，妈妈跟或是爸爸两个人可以一起带小朋友做哪一些游戏呢？
嗯，而且这边也很欢迎，就是如果听完我们今天的内容，爸爸妈妈们也都欢迎你们许愿。对，对啊，因为不管是爸爸或是妈妈，相信你们应该也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想要了解的东西，你们都迫不及待想要了解，都可以帮我们听完之后在下面留言跟许愿。
对呀，啊，我们都会看得到哦。
对，我们就来当你们的许愿池。
就是要来跟大家去分享要怎么样把老师在上课的一些技巧啊，然后呢可以带回家跟孩子们一起互动，
嗯，
然后像是蒋老师就会介绍可能是桌游的一些选择的方法。
嗯，没错，我就会针对桌游可能玩具的选择跟要在家中怎么去执行这个方面去做比较深入的探讨，嗯，那像古阳老师的部分呢应该就会介绍上次有谈到你的绘画主题课，对不对？
嗯，对，没错，所以我今天呢可能就会分享说，诶，要怎么样去选择适合孩子的一个绘画的图案或是图片，嗯，那我又是有哪一些资源，然后可以让家长们一起去跟老师有同样参考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嗯，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每次主题课可能卫教的时候也没有时间讲那么多。
对啊，就是其实卫教大概10分钟，那当下可能就是主要表达孩子在今天上课的状况，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随着就是大家参与的意愿都很高，我们每一堂课常常就是释出报名，嗯，然后很快就额满了耶。
对，嗯，而且我觉得刚好因为母亲节也快到了，嗯，或许在家中的家庭聚会有增加，那可能我们提供这些
游戏或者是这些活动、嗯、你们就可以把这些治疗跟其他的孩子啊或者其他亲戚的小孩一起玩游戏这样子。
嗯，就是把它内化到家中的情境，因为我们治疗师都不只希望说小孩在治疗室表现好，或者是说只有在外面表现好，一定都会希望说他们在家里也是有把这些东西学到，就是可以跟家人互动，或者是内化到学校情境当中。
对呀、啊，嗯嗯。那我们等一下呢，首先就会可能先请蒋老师讲一下，哎，要怎么样去选择适合小孩的桌游呢？嗯、
没错，那我今天呢在介绍的部分的话，主要会可能针对学龄前的比较多、嗯、那如果是可能只有 A 年纪比较大比较高阶的桌游，就会期待我们在更之后推出的内容。
嗯，
诶，那讲到买玩具呢，我想问问古阳老师，
是
你有没有很喜欢购物的经验？
嗯，对啊，有啊，我看到了觉得好好看的一个东西都会觉得、嗯、好像可以入手了，
对，
但是又怕说乱花钱、
嗯、哦，所以购物一定是每个人都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吗？
是，
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东西会影响你有没有想要购买、
嗯、第一个应该会是它的外形。
嗯，外形，
我觉得我就是吸睛，我就是那、欸、那个东西好特别好可爱、哦，就会好奇把它拿起来看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在选玩具的时候一开始一定也是先从外形去选哦，嗯、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可爱好适合我们家宝贝，或者是这个颜色的色彩很缤纷，一定我们家小朋友、嗯、小公主一定会很喜欢。
嗯哼，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会影响到你想不想买这个东西？
嗯，再来比较务实的层面、嗯、可能就是金钱的考量、哦、
价格。
对、嗯、价格会觉得哎这样的价值值不值得去买回家，会不会花了这个钱之后都没有再用到这个东西了、
嗯、哦，对，所以就是想到说它的价钱跟它的使用率，或者是你使用的频率到底有没有，你到底会不会用到它，对不对、
嗯、对。
哦，那你通常会在网络还是实体买东西呢？
我通常会在网络比较多，因为现在网络资讯太发达，就会可能滑到一些介绍啊，或是什么广告、嗯、或是别人推销的物品，就觉得嗯好像真的有帮助，就会把我给
洗脑去。好，那很谢谢古阳老师刚帮我们，我把他引导讲出其实家长们一定在购买玩具的时候会很重视说玩具的实用性，然后还有比较务实的价格，跟我们到底要去哪里买比较才能买得到适合的玩具，对不对、嗯。那其实呢我觉得在选玩具，因为现在东西真的很五花八门，对，包括说我随便划个某某虾皮啊，说不定就是诶一堆东西我就直接想要加入购物车了。
对啊，而且有时候还会可能什么促销活动、嗯、可能像母亲节档期感觉也会有一些对妈妈们的回馈那种。
嗯，对，百货公司的母亲节档期妈妈们应该蛮有感的吧最近。对，那我觉得像其实有讲到说在实体店跟在网络商店去选择玩具有什么差别，那我觉得其实主要就是家长们有看好说诶卖家有给我清楚的标示、
嗯、
因为我觉得像选玩具最中心主旨的一个东西绝对就是安全，对不对、
嗯、对，没错。
嗯，不管这个东西多好或者是它怎么促销，我们一定都是会以就是小朋友安全性为主。对，所以我觉得像是说产品的一些安全的标章可能就是家长们在选购玩具的时候会首先需要去注意的。对，像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像是有一些标章是直接上面就会写贴纸，就是可能有一个像 C 跟 E 的一个标示、
嗯、
对，或者是比较直接可能我们可以上到网络上是台湾的政府的网站，是商品安全资讯网。
哦，商品安全资讯网。
嗯，所以你输入可能上面的标或者是产品的名称，其实家长们都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确切的一个确认。
哦，所以是说在那个网站上就把东西、嗯、玩具的名称打上去，
对，
它就可能会有显示说有没有得到他们的认证。
对，有没有得到就是诶台湾的政府有认可这个玩具的许可、
嗯、
对。那我觉得因为刚有讲到现在的人很喜欢就是网购嘛，对不
对啊。
那很多玩具可能也是会从就是国外进口， 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也很难掌握到说它到底有没有是登记，有登记的一个玩具标章、
嗯、
对。但我觉得比较多可以去掌握到的也可能是比较直接，可能因为像小朋友的玩具不外乎可能就是塑胶嘛，对不对、
嗯、
塑胶类或者是可能木头嘛、
嗯、
对，或一些声光玩具，
嗯，
对。那我觉得比较去注意的就是他们商家到底有没有标示好它的材质跟它的成分，就我们可能要去看它的材质或者是成分它到底是写了一堆很复杂的，还是可能就是比较常看到的一些 PP PET 的一些塑胶上面的标示、
嗯、
对，还有上面有没有一些警语、
嗯、
对，可能是有电的跟机关比较多的会需要我们去把关一下。
嗯，像素材好、嗯、像塑胶就有分那种软塑胶或硬塑胶、
嗯、
就有些虽然是塑胶类，不过它摸起来相对比较柔软，不会去伤到孩子的手，因为他们毕竟皮肤比较嫩、
嗯、
对,
对、啊、
所以其实像塑胶如果硬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玩的时候会不小心受伤，
嗯，就要比较小心它会不会有什么裂掉的可能性、
嗯哦、对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是三岁以前的小朋友在选购玩具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嗯、
那也是很直观的，可能像是谷阳老师刚刚讲到的触感嘛，对不对、
嗯、
你去摸它到底是很粗糙还是会很容易割伤人，还是它是比较平滑跟比较柔软的，对、
嗯、
那还有它的味道，它会不会有很多、嗯、奇怪的很像装潢新房子的味道的木头、
嗯、
对，或者是有没有奇怪的塑胶味等等、
嗯、
这都是比较直观的。
对、啊、而且有些像三岁前小朋友、嗯、甚至可能一岁前他们都很喜欢把东西往嘴里面碰、
嗯、
所以就像可能味道以外还有就是它表面的那个材质是不是可食用的、
嗯、
对，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对啊，因为像现在其实很多玩具好像也会标榜说是什么、
嗯、
可食用， 对,
对，
很可爱，有点像食物玩具的那种。
对，因为有些小朋友就会喜欢塞或者是舔舔看啊、嗯、你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就突然做这些举动了。
嗯，因为而且像我们自己治疗室其实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原本就是会比较可能他在触觉上或者是他在口腔上很容易有需求，他就想要把东西往嘴巴里面放、
哦、对，
那其实也是比较注意的，大概也是零到三岁这个年纪。
嗯，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的政府也有去标示说在零到三岁的这个年纪他们的玩具会需要经过一些小物件的测试，对，像这些小物件可能需要大于0.3公分，对，或者是有一些防夹手的可能是有一些玩具的缝隙可能是要大于1.2公分或者是小于0.5公分的缝隙，对，那这些其实资讯都可以在网络上去查到，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这边给你们一个方向，可以之后去选购玩具的话是我们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嗯，刚才江老师讲的真的很详细耶，连几零点几公分都有想到所以可能就是家长们在选玩具除了它可能好看很可爱以外、
嗯、
还有就是可能对于它的就是里面的成分啊或是它的外观的那个缝隙是不是有安全的，对不对？
对，所以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讲安全这件事情、
嗯、
对，因为不管孩子在怎么样成长或者他的能力是超前还是有些微落后或需要协助、
嗯、
我们都一定是建立在就是安全的基准之上。
对，没错，
对，所以不要嫌我很啰嗦，我花这么多时间在讲安全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我觉得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很多家长很重视的事情。
对啊，没错。
嗯，那还有第二个选玩具的诀窍就是呢，我们会发现说常常我们的桌游或者是有一些玩具上面是不是都会写到年龄这件事情。
对啊，就是每一个桌游、
嗯、
它上面都会有一个数字 Y 到数字 Y、
嗯、
或是说5Y 加、
嗯、
就是可能5岁以上的人、
嗯、对，上面通常都会有很多年龄的标示去告诉我们、
嗯、
对，但好像有时候有些家长会被困在那个标示上面。
嗯哼，对啊，
对，
就是像有一次我记得卫教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拿了我们可能那堂课玩的桌游、
嗯、
然后就那个我可能是给中班小朋友大概4-5岁，但是他的桌游上面却写着7+、
嗯、
然后家长就说这不是7岁以上的小朋友才玩的吗？怎么这么小就让他玩这个桌游、
哦、
是可以的吗？这样子。
嗯，对，常常会有家长有这些疑问嘛。
嗯，对啊，
对，因为像我自己上桌游课，我一定更常就是家长可能会觉得，今天上这个很有趣，拍一下拍回家，
嗯、
但又会跑来问我说，这个这样子玩他会吗？
对对对，会觉得就是可能觉得、嗯、哦，原来小朋友可以玩。 比他的设定的年龄层还要再更
大或更小也不一定。
嗯，
对。那为什么这些玩具上面都会标他的年龄？因为其实他们通常玩具厂商他们一定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客群的一个标准层嘛，
嗯，
对，或者是说他们就是哎，可能建立在发展里程碑之上，他们有他们的专业会写说，哎，其实大概是比较适合哪一个年龄，
嗯，
对，可能会给比较没有方向，或者是哎，有时候对这个部分还没有那么了解的家长一些明确的指引，
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也还是可以参考的哦，并不是说就是完全我要否定这个东西，
嗯，
对，它也是一个就是以发展里程为指标的一个东西，因为包括说可能小朋友需要玩这个游戏的有没有具备这个认知或者是这个功能，对，那也要尊重说可能原本这个玩具设计者他要给小朋友是怎么样按照他的游戏规格，也会是尊重设计者的一个部分。
嗯，
所以我觉得在年龄这个上面他可能会有考虑很多层面，
嗯，
但是可能我觉得当一个玩具或一个产品到哎不同的人那边，他可能就会被赋予一些新的灵魂，对，或者是说你可能到一个小朋友身上，那每个小朋友发展的能力都不一样嘛，
对
对啊，所以我一定会就是可能哎，依照他们的能力去做不同的一些调试。
是，
那我觉得哎，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像是有一个应该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玩过，我们这边治疗师也很爱用的一个那个破冰企鹅。
哦，就是，那个，
你是不是很爱用古阳老师？
对啊，我觉得破冰企鹅就是因为它的图案很可爱，
嗯，
是第一个，
嗯，
所以小朋友看到一个哎可爱的小企鹅站在上面，
嗯，
然后又是冰块可以敲东西，
哦，
这种操作类的，
嗯，
他们通常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桌游，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玩具，
对，就是不会觉得说，
嗯，
欸，好像规则很硬，
对对对，
就是还蛮适合小朋友的嘛，
嗯，没错。
那其实这个游戏它上面的盒子是标示说要3岁以上，
嗯，
对，那古阳老师你觉得你有让2岁的小朋友玩过这个游戏吗？
哎，这样想一想我觉得我有让2岁就是还没去小班前的小朋友玩过，欸
嗯，也是有的，对
啊，就是可能会是那个小朋友是可以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或是可以做比较多的操作，
嗯，
可以去跟一个指定的动作去做执行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这个游戏这个桌游就蛮适合拿出来的。
嗯，对，因为其实2岁这个年纪的话，
嗯，
他已经是可以就是拿着小工具去做可能单一的指令的动作，
嗯，
可能哎敲敲敲嘛，
嗯，
对，或者是很多冰块哎帮忙一起收收，或者是帮忙分类，
嗯，
或者是哎放放，这种都是2岁小朋友可以理解的指令，
嗯，
对不
对？
对
啊，对啊，就是可能会是觉得我们平常拿一些基本的教具，
嗯，
教材让他，
积木啊，或者什么
花片那种，他已经可以稳定的去配合老师指令之后，
嗯，
就觉得哎，我们可以适合拿一些变化，可是动作上或是口语指令却不变的东西，
嗯，
让他可能去内化他的技能到其他的东西上面，这样。
嗯，所以像他上面其实标3岁，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去哎想想看，
嗯，
这个小朋友的能力是不是已经有到可能哎2岁以上，或者是他一定是可以稳定的跟着我们的指令去进行，
嗯，
就可以也尝试说哎让3岁以下的小朋友去玩。
嗯，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比较需要先了解的是，家长可能就知道说，哎，这个游戏要怎么样玩，所以你才能够去下一步想说，
嗯，
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有这个能力去玩这个游戏，这样子，
嗯，对。而且像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政府标示的小玩具的测试是0到3岁，所以其实可能哎，3岁之前的小朋友在玩玩具的时候，也可能是哎要去注意他会不会吞下我们的小物品，
哦，
把小企鹅吃掉，对，或把小冰块可能丢掉等等。
对，它毕竟是零件比较多的一个游戏，
嗯，对，所以我觉得像它年龄标示还是会有它的重要性存在，只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要，我们在诶给小朋友玩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些点，
嗯，
然后还有像 UNO 就是7岁以上才能玩的，
哦嗯，
对，但其实4岁大概中班左右，小朋友在颜色跟那个数字上的认知其实就已经可以符合说诶，可能先不要玩功能派，
对对对，
对，去玩基础的叠一样的颜色跟叠数字号码的这个，
嗯，
游戏进行了，
嗯，对，就像刚才蒋老师讲，就是它上面厂商有它的规则，
嗯，
但就是因为它的规则可能会觉得它是要7岁以上才可以玩全部的规则的，
嗯，
但可能家长知道说哦这个游戏怎么玩，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把可能把那些需要7岁以上才要的能力的卡片先拿掉后，
嗯，
就可以让像是4岁中班这个年龄的小朋友先去做简单的颜色的配对，
嗯，
或是数字的 配对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像是可能有些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对，所以可能有时候哥哥姐姐在玩的玩具会不会其实哥哥姐姐已经一二年级了，那其实中班的弟弟妹妹其实也可以一起玩呢。对，也不用说这个你长大才能玩。
就是可能把比较难的地方先拿起来，然后让他可能操作基本的第一步或第二步这样子。
所以其实像游戏我们在设计跟去分级的这个部分也会包括说除了去针对小朋友的能力之外，也会去考虑说其实我们在家中的一个交流跟亲子的互动上是不是也会去有帮助的。对，所以我觉得像我上面分享的那些比较主要就是可能家长需要具备就是我们对玩具跟小朋友的发展的适度能力，对，你够不够了解自己的小朋友，或者是可以跟老师们讨论嘛。
对，
对， 对，
或者是你可能就知道我的小朋友已经可以认得懂数字颜色，那他这个游戏好像就是主要是以颜色数字在做进行，所以或许因为你基础点知道小朋友的能力后就可以去挑这个游戏规则有用到的内容这样子。
对啊，那其实在玩游戏的时候也就是不要过度给小朋友太多压力，可能不要给他太超龄的，对，但也不要说限制小朋友去玩特定的一些只有上面有标示的玩具。对，那最重要的还是我最前面先提到的就是安全性的部分。
我觉得不要给过度压力这还蛮重要，因为有些小朋友就是可能会得失心很重，就是因为他就觉得我就是要赢我不能输，那可能在玩的过程中毕竟有输有赢它就是游戏，然后如果在高压情况下可能就会引爆那种挫折忍受度就会出来了。
对，所以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去安排这些事情。
所以呢等一下呢我大概会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剪刀，以及说各个年龄层呢剪刀的能力大概是要剪什么样的形状或是图案。对，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再讲解说如果是关于握笔上面的练习可以怎么样帮小朋友挑选或者增强，最后可能再提供一些我常看的一些网站的资源啊，或是一些 app 让家长们可以去参考。那在讲这些之前呢，我想问一下蒋老师，请问呢你有没有带小朋友用过剪刀的经验呢？
剪刀这当然是很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而且像我们自己每天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也常常每天你都会用剪刀，可能你网购东西要开箱，或者是小朋友吃饼干要帮他剪开，对不对？
对，那你有带小朋友用剪刀剪过东西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或者觉得很紧张吗？还是会特别的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我觉得像在我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带小朋友用剪刀，可能就会觉得我到底要怎么帮他。对，有时候就会想说我虽然具备一些知识，但其实你实际在带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
那是一种挑战，会觉得好像我帮他剪比较快，对不对？
对，就会觉得我到底有没有让他练习到是在帮他剪吗？还是他怎么样，有没有按下去，有没有知道怎么开合，或者是会不会剪到手。
对的，其实很多家长最担心就是怕剪刀这种锐利的刀类会是一种危险的工具，所以会减少让孩子使用它的机会或是频率。但其实剪刀对我们治疗师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好发展精细动作还有手眼协调跟双侧协调的工具哦。对，所以有些家长就会觉得那他既然这么好，那要怎么样选择适合孩子的剪刀呢？所以呢我们这边可能就会提供一些像是选择针对学龄前的孩子啊，选择儿童的专用剪刀。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诊所剪刀都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诊所我觉得像诊所剪刀选择就还不错，因为我们提供学龄前的小朋友一定都是会先从弹簧剪开始嘛。
对
对，
所以像我们诊所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开关的机制，就是它可以把弹簧放在可能剪的时候的前面。那其实这个有弹簧的这个装置是帮助孩子可能一开始还不太会使用剪刀要打开合起来的动作，所以它是有一个弹力让你就是有一个感觉回馈，知道说原来你剪完后要把剪刀打开然后再往前剪，否则你可能剪刀就卡死在那边没办法前进。
真的很多小朋友因为也跟他们手指分化的能力会有相关，他们很常知道说我可能压东西把它压下去，但不知道手要怎么去撑开。
对，会跟他的长内肌的发展跟肌力相关嘛、
对、然后再来就是提到安全性的部分啊，所以儿童专用剪刀它通常会是它的尖前方比较没有那么的锐利，它会比较钝一些，相对小朋友在拿在手上的时候就会减少一些危险性的发生、还有就是儿童专用剪刀他们剪刀的握柄，就是手放入的那洞口会比一般成人剪刀再小一点，会比较符合小朋友的手掌的大小，所以其实去购买说儿童专用剪刀的时候，就是可以当作是符合小朋友这个手掌大小啊还有安全性的考量这样子。那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是左撇子
哦，对，现在其实很多，因为现在家长其实都比较开放、因为像很久以前可能都会觉得说一定要改成右手，
对
对，但现在其实我们都会鼓励说其实如果你的双手是有双侧分化的，左撇子也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呢，假如针对左撇子的小朋友呢，其实现在也有去就是有人会特别推出左撇子专用的剪刀、那你有没有经验就是有用过左撇子的剪刀剪过吗？
有，我之前就真的很好奇、所以我就拿起来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家长如果很好奇的话也可以去、
就是
买来试试看。
我自己使用左撇子剪刀的经验会是、哦，原来左撇子跟我们看的方向跟视角是不一样的，
会看不到剪的痕迹哦。
对，所以它对齐的线原来有差这么多，所以如果小孩是左撇子的话、真的建议家长帮他买左撇子的专用剪刀、让他可能去瞄准那个线或对齐线的时候在视觉上会比较少阻碍哦。
对，不然如果硬让他用右手剪、真的是
他可能就会一直剪不到线，觉得说怎么都看
他到底是眼睛有问题还是手，但其实是工具没有选好。
没错，一开始要先选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家长会好奇说，哎，老师，那这样我的孩子啊现在应该要剪什么样的图案或者形状会比较适合他、所以我这边可能可以提供家长大概的年龄层的分布，让你们可能针对像是两岁或三岁或四岁不同年龄的小朋友大概要剪什么样的形状、针对像是说两岁其实他们就可以让他们练习用剪刀咯，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好像才是小 baby 他可以拿剪刀吗？
对，
那其实两岁他只要会做出手掌开合的动作、然后呢另外一只手有辅助手可以拿纸眼睛看得到剪刀在哪里，就可以去试试看让他们去剪剪看、那所以他只要可以随便剪一刀在纸上这样就可以了，提供点他简单的经验。
对，我觉得很多家长应该会对这个年纪就是应该会很惊讶、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分享给大家很棒耶，就是因为家长很多可能到了甚至中班都会跟我说，哎，老师我都还没有让他用过剪刀。
对就是有些中班的小朋友来、可是他完全没有用过剪刀的经验、所以他可能停留就是在还不知道怎么开合剪刀、或者是不知道另外一只手要做什么用，
对，双手的整合，
对，
跟视觉动作上面。
对，所以其实两岁的时候就可以让他开始用那种玩具不玩具剪刀，儿童专用剪刀啦，就是剪就是钝一点的，但可以让他练习剪一刀在纸上看看，增加一点经验。对，那可能再多一年到三岁的小朋友其实就可以练习将一张 A4 纸剪一半，那其实这个时候还不需要沿着线或是描线，他就只要可以把纸就是剪一半剪过去就好了、
连续往前剪、
对，连续开合开合往前剪、对，让他有这个经验。那到三岁半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去可能给他沿着比较粗的线条去剪直线，就让他可能练习瞄着线，增加一点手眼协调，因为他的眼睛跟手要一直同样的动作跟方向去把沿着线把它剪直线剪下来。然后呢到四岁算是一个中班的年纪、其实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先练习剪有曲线的弧度的圆形了哦。那在这边剪圆形的时候呢，蒋老师有没有带小朋友剪过圆形的经验呢？
很多小朋友一定都是就是像剪直线那样子，就是一刀一刀一刀
横冲
直撞，对，不然就是给他就冲出去了。
对，我听到有个家长他有分享说、小朋友剪圆形的时候很没有耐心，就把圆形剪成半圆形、直接剪一半，
直接切西瓜，
对，或者是剪成椭圆形。对，那我在这边分享一下我可能经常带孩子使用剪刀时候会注意的或者口诀，就是呢其实看似用惯用手剪剪刀，但其实非惯用手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在剪的时候呢，非惯用手也呢要练习去转指，就是我们很通常会以为说要用惯用手 然后
转手，
对，转手，然后你的手腕可能就会随着曲线去弯曲，但其实可能比较好的做法会是手腕的位置不动，然后非惯用手啊，像是伊老师我是左右撇子，我的左手就是要固定指，然后把指旋转，然后右手再剪，然后再旋转指再剪，所以我很常会是口诀带着孩子说哦，转旋转，那这时候他的左手或是非惯用手就要先把指转到剪刀可以剪的位置后再剪一点点，然后再旋转再剪一点点，所以就会哎，就是有一种哎双侧协调，因为两边的手都有各自的功用要去执行，
所以不是说非惯用手就没事情做，
对，有些小朋友会以为另外一只手就放在大腿上或放在桌上，就
对，还会希望老师帮他拿纸，
对对，他说老师帮我拿纸，那我们这时候我可能就会带着他的非惯用手，左手的话就握着他的手说我们这个手要拿着这张纸，然后去旋转纸，然后用剪刀剪，所以就是转指剪，转指剪，这样的口诀，
很实用的一个口诀，等一下可能大家听完的话就可以去试试看，
对，可以试试看。那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四岁半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可以带着孩子练习点正方形，对，
有转弯的一些直线的，
对，像正方形因为它有大大的90度，所以它转弯的时候又需要更大的弧度去做旋转，
而且它的转弯又更需要稳定嘛，
对，所以你要把它指真的转了90度对齐后，然后剪刀再往前剪，所以其实反而正方形会比圆形还要再更难哦，对，这前面呢大概就是讲一下哦剪刀的一个选择，还有各个年龄层要怎么样使用剪刀，
其实2岁到4岁都是练习剪刀一个蛮黄金的时期，
对啊，然后像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不知道说到底那条老师所谓的那条线到底是要多细还是粗粗的一条线沿着线剪，那其实呢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个蜡笔的粗度，其实不是像圆珠笔或铅笔这么细的一条线，
到那么细应该就是要到学龄的小朋友才有能力，
对，
这样的事
没错，所以其实家长不用太担心说啊，老师我画一条用可能圆珠笔画的一个直线或是圆形，可是小朋友都不可以剪出很漂亮的曲线，这样他是不是真的发展很落后，那其实家长不用这么担心，它的粗度啊就是大概有到 0.2 或 0.3 公分、
或是彩色笔麦克笔，
对对，彩色笔麦克笔，不用拿特别的圆珠笔或铅笔这么细的一条线，
有点挑战，
对，会比较挑战，那个其实就连学龄或小学生都不一定可以剪得好，所以我们可以先让他可能先练习彩色笔的粗度，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对他来说粗度如果还不够粗的话，其实一开始也可以再帮他加粗到2层或是3层，先让他有些成功的经验，我觉得成功的经验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会，
对，而且像我自己就是除了让小朋友去练习剪纸啊，我也可能会就是练习去剪粘土，对，就是有一些拿不同的东西，或者是可能剪海绵剪不同的东西，他们其实可能也会觉得很有趣，
对，我觉得剪粘土这个好像蛮适合给那种也是2岁或是3岁的小朋友，拿那个顿顿的剪刀练习就是剪的那种感觉，
对，就把它拉长长就可以剪一段一段的，
还蛮好玩的，对啊，谢谢蒋老师也分享了他的资讯，然后呢接下来呢想要再跟大家讲为什么要讲到使用剪刀呢，因为有一些美劳作品啊难免都会要请孩子啊帮我剪圆形或是剪什么图案，所以刚才才这么详细的讲使用剪刀的方法，
因为我知道像古阳老师很多作品可能会剪花啊或者是一些很漂亮的小东西，
对
不 对, 对，
像之前我们的儿童节活动是那个宝可梦主题，所以孩子就要练习剪一只皮卡丘下来，
但我觉得有偷看你上课，他们真的是会为了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很认真的去练习这件事情，
没错，他们可能像有些小朋友知道说他需要老师帮忙，那我就会请他在可能他喜欢的小火龙的外围先用蜡笔涂一层，就像有点像是防护罩在它外面，然后也
加粗，
对，加粗也让它的线条不要这么的复杂，可能就变成一个大大的弧度把它包围起来，后让他先练习自己成功把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剪下来，那我发现说有些孩子啊他可能一开始会比较依赖老师，那针对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动机给他了，他就会比较愿意尝试自己把它剪下来，所以呢其实就算刚才古阳老师有说一些年龄层要剪什么样的形状或是线条，那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像我的 绘画主题课会是以作品呈现，就会是可能孩子喜欢的图案为主，那这其实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不只是圆形或正方形，真的是很复杂的曲线。
嗯，有挑战，但是他们是有动机导向，所以愿意去学习这些。
对，或者是他真的比较难，就帮画个大圆形把它包住，然后就可以剪一个圆形，可是下面中间有自己喜欢的图案也可以，增加小朋友剪东西的动机。
嗯
嗯，那接下来呢，画画课啊，最主要的就会是使用笔，要握笔。
对，
嗯，
你们好像很常会用水彩笔吗？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不同的
眉彩？
嗯，对，还有什么粉彩笔，对不
对？
对
对对，就是我们那堂课啊，有时候会是像张老师讲到的那种粉彩笔，然后或是亚克力颜料。
嗯，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会是用一些手指头练习他的手指分画。
嗯，
那有些家长啊，主要来这堂课也是希望孩子有更好的一个握笔的技巧，所以我在这边可能比较提供一些在家里就可以带孩子练习握笔的方法，像是可能一开始色铅笔太细的话，我们可以先用粗蜡笔，因为粗蜡笔的它的厚就是比较胖，小朋友去握的时候比较会觉得哦手比较好放上去。
嗯，
那也我也曾经有在可能是笔的上面贴一个色纸，然后让孩子说哎，笔七或是八，然后把他的食指跟
中
指粘在他的色贴纸上面后，他会比较到说哦，我让我手要放在哪个位置，嗯，然后再进行着色。所以呢一开始就可能用粗蜡笔，那如果小朋友连前面三指的抓握都还没有到很稳定的话呢，其实可以再退一步用那种夹子。
哦，
对，
夹子练习我们治疗室中也常常使用。
对，就是用夹子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有双那个手眼协调以外，就是让他练习用前三指的一个握力肌力，然后去夹东西，然后让他内化到可能之后书写的时候有三指抓握握笔的能力。
会看起来在用不同的东西，但其实都是练习到就是同样的功能，也算是一个基础。
对，没错。所以如果像是建议在家里面的话，夹子的选择啊，可能就会是像是说夹比较初级的夹子，可能就是玩具的夹子，就是比较弹力弹性比较没有那么的硬，就是轻轻用，
比较轻的，
对，轻轻手指轻轻压，它的合就会合起来了。对，那如果更高级的夹子的话，可以是可能是女生妈妈们那种镊子。
哦，镊子，
对，镊子的话就会是更有挑战性，但相对可以更帮助孩子去训练他的手指的肌力啊，还有一些手指分化的能力这样子。嗯，然后所以刚才讲了蛮多的齁。
对，
剪刀，
剪刀很讲得很详细，但我觉得真的是很实用的东西。
然后还有握笔
工具使用嘛。
对，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部分蛮重要的就是环境。
哦，对，就是每一次一定是画画完或者是做很多创作的东西一定是很乱，
就是可能桌面的环境啊可以先整理干净。对，避免孩子可能作画的时候，然后其实他的眼睛一直在被周围的东西给吸引住，然后而分心。
嗯，跟他的专注力会有相关。
对，所以我觉得假如
有
些家长可能会说，可是他在家里就是坐不住，他没有办法可以完成一个画，或是可能每次叫他来他就会跑走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建议爸爸妈妈们先把你们的桌子的空间清出来，不用放太多杂乱的东西在上面后，然后摆放好今天要用到的东西，他的专注就只会在眼前的事物的时候，或许可以降低他的一个分心的一个状况。
对，而且也算是一个比较视觉化的技巧嘛，就哎，小朋友我看到这个我就是要用这个，然后有一些先后顺序上面的一些调整。
对，
就觉得小朋友也可以当小帮手，就是哎，跟爸爸妈妈在家里一起完成很多东西。对呀，
啊，没错没错。
嗯，
那等一下呢，现在我也想要继续分享说哎，我自己都是参考哪一些网站啊，或是哪一个 app 的资源。那首要的呢，我觉得有一个 app 叫做Pinterest。 那其实这个网站呢，就是我觉得很方便，它有很多各个不同国家的人，然后提供很多他们带小孩做的一个 DIY 还有做法的步骤。那还有第二个就是 IG 的一些账号啊，那其实我也有找到一些就是针对幼儿动手做的，像是幼儿动手做，然后 Kids DIY。 对，这个呢我觉得它里面啊就是会用 简单的步骤，而且他用的媒材啊不一定是笔哦，有些很创意，有时候是卫生纸然后加水然后涂上颜料做成一个立体的月亮。对，然后接下来有两个的话呢，家长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一个是 Kiddo Channel， 这个呢我有时候会看一下。然后第三个啊是叫做赛奇卡哇玩游记，这个好像是一个也是妈妈然后自己去建立的一个 IG 账号，那里面可能就会分享他都跟孩子玩什么游戏。
嗯，所以像如果有家长已经参与我们的课程，也可以自己来问问古洋老师。对，可以来寻求讨论一些不同的一些资源分享。那今天很棒耶，古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跟手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技巧。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欢迎你们听到的有一些收获啊感想啊，或是任何在家里做成品的回馈，或是买了哪些桌游，遇到什么的有趣的事情，或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呢。我们还是一样会去准时的去观看你们的留言。
没错，希望收到大家的回馈。
嗯，对啊，
你们的回馈都是我们的动力。
没错没错。
那我们下次见咯。
好，
拜拜。
实践早聊教室，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